者当代青少年，就不能采取正确的办法来帮助和培养他，使他们更健康、更茁壮、更可靠的成长。相反的，就会使他们易于为各种旧的、腐朽的，甚至别有用心的人们所利用，而走上歧途。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把青少年的问题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范围内来加以考察。首先应该看到，在十年内乱当中，他们是受害最深的部分，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也确有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可是他们现在还处于调整时期，青少年的许多切身问题暂时还来不及或在上缺少条件解决。在十年内乱中，一方面他们当时的在思想上受了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的一些帮凶们的很多毒害，政治上受骗上当，有的还走过一段长短不等的弯路以至蛇路；另一方面是没有读什么书，有的小学没毕业就上山下乡，由于这两个原因，就很难，往往会是非颠倒，正好不分，这是不能主要怪他们的。现在当时的少年变成了青年，当时的青年又变成了老年，这是中年生了孩子，仍在用十年内乱中所受到的那套教育来孩子，也无意中影响了孩子，以致使得今天的少年还要受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当然首先要解决政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当然要首先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而被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工人进行频繁招谢和落实政策，落实有关政策，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从而对政治直接解决青少年的切身问题相对的显得不够了。青少年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而且确在积极的解决当中，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只能说解决的还不够，还不平衡，还有阻力，全人否认就不合乎事实了。可是十年内乱使得我们真像害了一场大病，而且是综合症，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十天半月这短时间内什么问题都解决好了。青少年往往对此不能理解，又是埋怨怅惘，因此我们要以十年内乱这个历史背景和当前的社会条件来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目标我并且要靠我们去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大家共同来解决问题。就青少年本身的思想品质的状况来说，现在也是一年比一年好了。首先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整个社会是向上向前发展的，拨乱反正自然也就引向了青少年。当然现在打架动武的、聚众闹事的、作风流里流气的也还不少，但总比前几年要好得多了。作风正派的、品德高尚的青少年总是比较多了，就是一些作风不好的青少年也要对他们做出公正的分析，他们也在改或者很想改，社会舆论开始起要说的作用了。而且应该看到更多的青年正在刻苦的自学，尽管这里面还有许多问题，有的是方向不对头但总归是在读书嘛，求知识嘛，这总是好的现象嘛。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这些进步和好的方面。有些青少年说，我们是生在困难时期，长在动乱时期，现在又面临调整时期，大有生不逢辰之感，这话是当然不对的，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他们的苦气、闷气、怨气，以及从而表现出的迷惘、彷徨等等，确实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不可避免的、合乎规律的，我们应该正视。其次，应该看到现在的青年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转折都深刻。正如三中全会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的提高生产力。这就要改变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这些管理方式、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是一场广泛的、深刻的革命。但是在这场深刻的革命的转折关头，首先 就要碰到我们许多同志自己头脑中的老一套思想的阻力，这就是个大问题。而在这样的大变革的过程中，新的一套当然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成熟，还要不断的改进。于是那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就往往会认为是不稳定，甚至以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而青年们是要求改革的，可又不懂得真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成的，也不太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一条真理是不会变的，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某种思想的基本原理不知道是基本原理是不会变的，基本原理是真理正因为他们赞成改革，可以缺乏经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某种思想基本原理原则的深刻认识，就不免想入非非，甚至把外国的垃圾也当作珍宝，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有些青年对在我国居然出现四年内乱很不理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还有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的思想，还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零表四人帮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历史的必然，这是经历的时间太长了，说话的代价太大了，我们是应该永远记住这个教训的。可是经过这场大动乱，我们正想把龙挤出来了，一切废话空话大话都揭穿了，现在又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列宁某种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了，坏事变成了好事，今后的阵型就会是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扎扎实实地而有大踏步的前进了。如果我们能把这一点同青年们谈清楚了，他们是通情达理的，是会理解的，而他们已经理解了，他们那种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精神就会在我们这个大的转折关头发出无穷无尽的光和热。最后应该看到，当代青年是生活在第三次科学技术大革命和海禁大开的时代，18世纪后半期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19世纪后半期电力的发现和应用，20世纪后半期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是近代人类历史上的三次科学技术的大革命，每一次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生产面貌的大变革，从而也是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尤其是一直延伸到现在的第三次是科技大革命，就世界范围来说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尚未及改变的情况下发生的，资本家还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还是商品，而资本家购买了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劳动力，也就占有了由于他们的劳动而取得的科学技术上的成果，这是科学技术上的重大成果和生产上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就使得私人和资本家的利润成不倍成千倍的增长，这就是资本家可能不再主要依靠减少工资和延长工时的办法雇佣不需要雇佣劳动者而转而主要依靠采用新技术新发明新发现来进行剥削，并且能够拿出其利润的一部分来缓和他们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加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来剥削第三世界甚至第二世界，而社会主义一般都是在本来生产者落后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原来就抵制它，在科学技术上的经验积累包括科学研究和和应用管理的经验就更差，当然也就在这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当中处于落后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不如那些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暂时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以往我们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被管受控，造成了被迫失听的经验，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又只是根据一些老的材料，现在海禁大开了，新的情况逐渐被介绍过来了，青年们思想上所受到的束缚被解除了，这就同时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是青年同志们眼界大开，利于破除僵化思想， 利于吸收罪行科学技术的成果，从而也就利于造就为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电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旧的材料、旧的宣传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不能说明新的社会现实，再加上一段时期有对同志的宣传从一个极端跳到一个另一个极端，从过去把凡是外国的东西说成都怎么样的腐朽、怎么样的日薄西山，一下子又把外国的同志说得完美无缺，甚至竟然没有经过全面考察，只看到一些表面的，
就夸张地说某西方国家已经消灭了三大差别，这就不能不使得一些青年人彷徨无路，因为我们过去的宣传教育都是错了，甚至认为宣传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也是什么超越历史阶段的周情错误了随着海禁大开而不可避免带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就难免不在一些长期关在花房里不与新鲜空气接触的青年们的身上发生作用，使他们伤风感冒。综上所说，我认为我们当代青少年的主流是好的，而与此同时又伴随着存在某些缺点和弱点搅混在一起。我看当代青少年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他们渴望我们的国家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满意现状，要求改革，也勇于改革，当然往往要求过高，要求一下达不到又往往丧失信心，但是他们的这种愿望和勇气应该主流之后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还要引导他们注意和重视实事求是，引导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更多的懂得辩证唯物主义，懂得形而上下和唯心主义的危害，从而引导他们懂得人生的意义，抓紧宝贵的青春，让他们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上放射着炙热的光焰。二是他们思想活泼，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当然与此同时往往也就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轻下结论，但他们这种思想活跃、敢说敢想的精神正是一种冲破保守思想创造新世界的可贵动力，这一点颇有点像20年代、30年代的青年，那时候的青年如果没有这点精神，哪里还会想到国家危亡的根子在哪里，哪里敢于同封建传统势力搏斗，冲决旧思想，哪里会的鲜明地指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一种反动政策呢至于当代青年，尤其与当代青年与其优点同时存在的一些缺点，也是人们在青年时代所难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引导他们不要只想其一，还要更想其二其三，多方面看看，多方面想想，都经过实践的经验检验，不要一见钟情的倾下结论，却绝不可以冷却他们的敢于破除迷信和敢于思索的勇气，绝不可堵塞他们的思路，损害他们的思考能力。三是他们讲究实际，反对空谈，注意切实的注重这个切实的物质利益，我认为这本身都是好的，应该发扬和保护，当然也有些青年他以此为借口不讲远大理想，不讲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抱负，热衷于眼前的个人的利益而民主呀社会，当然就不好了，但是我们应该引导他们懂得皮质不穿毛讲掩护的道理，懂得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和集体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把他们的眼界从个人的所谓社会引导到对整个社会、整个人民的长远利益的社会中去，而不要这是一味地指责他们。四是他们热烈地追求民主、反对专断，但是又往往分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什么是资产阶级民主还往往一讲民主就要求无条件、无目的的绝对民主，
他们也热爱自由，但是他们往往不了解自由的真谛，不了解只有真正认识了事物的法则的客观规律，并且按照这个客观规律去为人行事，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他们所了解的自由往往是抽象的，因为随心所欲才是自由。我们的责任应该是发扬他们的热爱民主、热爱自由的一面，同时向他们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促使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离开了这个根本的目的的所谓民主自由都不是正确的，都会造成很坏的后果，从而引导他们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要鼓励他们敢于发动发扬民主，坚持真理，敢于提不同意见，同时又要教会他们复仇以及服从集中领导，要鼓励他们勇于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同时又要告诉他们必须实事求是，向他们指出离开实事求是的所谓解放思想，这能够是胡思乱想。以上所说的当代青年的四个特点，当然这是就其主要方面来说的，而且这里所说的特点也只是比较而言，并不是说这些特点在20年代、30年代青年们就全然没有。仅就这四个特点来说，也就充分说明当代青年的主流是好的、向上的，但也难免同时存在着与好的主流难分难解的缺点和弱点。之所以会同时产生这些缺点和弱点，又是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既然如此，那么第一就要认真的分析，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和判断，不要错把他们的优点当成了缺点，也不要错把他们的缺点当成优点。第二就要敢于和善于对他们进行引导，要发扬和肯定他们的优点，纠正和否定他们的缺点。这样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的当代青年应该是最有希望的一代。第三点，关于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基本方法问题，首先应当从三方面来考虑和说明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一方面要指出道德是随着社会的一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而发展的，同时又要指出道德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下产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把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等同起来，更不能把物质生活条件和人们的消费生活水平等同起来，而要强调道德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只能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既有占统治阶级地位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又有处于被统治地位的被统治阶级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前身和皮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已经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朴素的阶级道德，而后经过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升华而使之成为系统的科学的共产主义道德。在旧社会它只能是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它才成为统治阶级的道德，并且逐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统治地位。但是即令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由于旧的道德还有相当的相对的独立性，不会因为产生它的基础消亡而就消亡了，加上社会上还有各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因此它仍然不可能一下子成为全社会的唯一的道德，因而还要有道德领域的斗争第二个方面是要讲清楚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性。资产阶级道德体现着资产阶级的特性，就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金钱万能，这是资产阶级人权国的核心，也是资产阶级道德规范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雇佣剥削不犯罪，而反抗这种剥削或成就成为犯罪了。金钱就是上帝，就是人生的目的， 一切都是围绕着金钱打圈子，也这就是他们的道德。共产主义道德的特性是什么？首先是要解放全人类。注意啊，这个并不等于目的就是人啊，目的就是人的含义，无异于说啊，为了达到目的之前还不是人，仅仅这样于要做一个人，而不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的逐步实现而奋斗，是以公知出发，是从公知出发，也就是以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利益出发，也就是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结合起来，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结合起来。我们所说的公就公在这里。有人说我们是什么苦行主义者，是什么马萨构性，说我们是什么，又说什么人的本质就是自私的，大公必有私，大公无私是不存在的等等。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被形而上下蒙住了眼睛，搞昏了头脑，因为一讲大公无私就是否定个人利益，不了解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在通常情况下本应该是一致的，只有在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才存在一个是服从于公还是服从于私的问题，一切才发生大公无私的问题。另一种情况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在看待公司关系问题，自然就会否定大公无私的可能性。第三方面是要考虑和讲清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其他一切道德的基本区别，任何道德规范都不能不重塑于这种道德的基本性质。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性质首先就是要团结和争取一切可能团结和争取的人，同时于逐步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正因为这样，作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区别于其他任何道德规范的核心，是他把个人和社会融在一起，融为一体，不再是从单个个人出发，而是从集体主义出发。至于什么是集体主义，今天来不及谈了，那是要专门论述的。我们说集体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区别于其他任何道德规范的核心，当然并不是说共产主义道德从其他一切道德的基本区别就在于集体主义。除了集体主义，还有以共产以社会主义主人翁社会主人翁的态度创造性的在对待和从事各种能够促使社会前进有益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劳动，还有在任何时候或者任何问题上都必须具有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等等。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就当前来说，由于经过十年内乱，有一些最起码的为人准则和道德传统也被搞混乱了，所以首先是要恢复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的道德传统。我们对青少年进行无疆之美的教育，进行各种社会公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和尊老爱幼的教育，都属于这一类，都是万分必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停止在这一点上，也不要因此而想把一切优良的今天还有一些进步意义的道德行为都叫做共产主义道德，随意降低共产主义道德的水平。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恢复和发扬共产主义的道德传统。谈到关于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方法，在座的同志们都是长期同青少年接触，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工作的，一定要比我有更多的切身体会。我只讲以下八条一是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都是一辈子的事情，道德教育对别人进行是对别人进行的，道德修养是对自我进行的，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此。但是道德教育是我们一辈子都要不断进行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这种责任。道德修养更是一辈子也不能中断的，中断了道德修养就意味着自己的道德境界在往下步滑。不仅如此，我们对别人进行道德教育 也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上一些空洞的道德说教，更重要的是启发别人的自觉去进行道德修养。如果我们的道德教育的结构不能促使教育对象具有进步进行自我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引起道德教育对象的内心斗争，那么这种道德教育就是失败的。二是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针。道德是社会现象，道德教育也是社会现象，影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不只是学校，而是整个社会。既然如此，道德问题就不能单靠某一方面去解决。从作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青少年来说，这些间接影响上他们的道德面貌的就有学校、家庭、社会这三个方面，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这三个方面密切配合来进行综合治理，才能奏效，问题才能彻底解决的彻底和巩固。其中学校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学校的职责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三是在学校内部要采取课内课外以及各种功课都配合起来对青少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四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定要摸透青少年的具体的活动者的思想面貌思想面貌。五是一定要坚持正面教育，反面的东西一般应该少讲甚至不讲，正面的东西实际上是给他们树立一定的评判是非善恶勇恶的标准，讲了正面的同时也就是启发他们去批判反面的东西。六是一定要一切从爱护青少年、关心青少年、帮助青少年出发，要使他们感到我们是他们真正的亲人而不是他们的仇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颗赤子之心，要求我们首先主动地把学生当作亲人而不当作仇人，恨铁不成钢，这是我们做教师或做父母的常常容易发脾气和粗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自己也有这个毛病，克服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一定要克服。七是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这是一句老话，是古往今来的教育家、伦理学家都是这样讲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性的共同的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经验。八是要多多采取通过同学来进行来教育同学的办法。光